今天是母亲节，祝所有的母亲们快乐，上帝祝福每个母亲。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母亲或者即将当母亲的，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好吗？愿上帝祝福所有的母亲。那这儿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哈，那经文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必得称赞。那艳丽很重要对吗？美容也很重要，否则化妆品行业就会倒闭。但是不如你内在的那个敬畏神美丽。所以上帝看重的，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对神的敬畏。不但母亲们要敬畏神，那我们做父亲的啊，做我们弟兄们也需要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的态度不再一样，你的言语也不一样，你的家庭的气氛氛围都不一样。愿上帝祝福所有的母亲，即将做母亲的，或者是做爷爷奶奶，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来为母亲们感恩。好。幸福小组第五轮，我们叫第五季，那八次聚会已经结束，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就三次幸福主任会邀请许多慕道的朋友，我们的 best 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那大家做好我们的准备，我们欢迎这些来我们中间和我们在上帝的家中一起敬拜的那些福音的朋友们。那三次礼拜之后，我们还有个特别的一个主日，叫做千点主日。那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庆祝神透过这个幸福小组来祝福许多的人。我知道幸福小组不但在让那些慕道的朋友领受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蒙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人，而且幸福小组也建造了我们的同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对吗？所以感谢主，神使用这样的事工来建造教会，来传讲福音。那今天呢，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的是创世纪第四章，那该隐的道路。那这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都会听说过这个故事是吗？你读西方的作品常常人们会提到这个故事，该隐的和亚伯的这个故事。那你们知道创世纪，我们今天创世纪第九讲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罪进入这个世界，那第四章来告诉你罪在蔓延，罪进入家庭，在毁坏家庭。今天我们讲该隐的故事的时候呢，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做父亲做母亲的记得，虽然我们不提到，但是会记得，当该隐走向灭亡的时候，谁在背后流泪啊？谁啊？圣经上没有讲，对不对？做父亲做母亲的会不会流泪？当然会流泪嘛，对吧？所以我们一生，上帝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该隐的道路，目的是帮助我们避免走在该隐的道路之上，让我们走一条蒙恩的路追随基督的路。那创世纪第四章，我告诉弟兄姐妹从一开始的时候有许多敌意。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次怀孕，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对吗？亚当夏娃不是生来的对不对？是神造的对吗？所以第一次你看到一个女人怀孕，第一次有人生到这个世界，那第一次呢看到家庭的悲剧，两个儿子，一个是杀死另外一个对吧？哥哥杀死了弟弟，弟弟被哥哥所杀，这是家庭悲剧。一开始人类就是面临这么一个悲剧，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暴力和凶杀，这也是第一次。那还有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是敬拜，第一次是献祭。你看，很多是第一次发生在第四章。那当然，这个第四章一开始也是告诉你这个故事所发生的是在伊甸园以外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在慕道友中间，常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会说，如果上帝创造万有， 如果这个世界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混乱呢？有暴力，对吗？有战争，有欺骗，有谎言，对不对？有疾病，有癌症，有死亡，有瘟疫，为什么？那问这样的问题的那些朋友们可能不明白圣经，那有些基督徒也问这样的问题，说明这基督徒很不追求，对吗？你今天生活是在伊甸园里面还在伊甸园外面呢？我们生活在伊甸园的外面，对不对？伊甸园的里面才是平安、丰富、喜乐、满足、祥和，什么都完美。可是伊甸园外面是什么一个世界？是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上帝告诉亚当夏娃，你如果选择违背上帝的法度，断绝跟神的关系，你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亡。所以这些暴力、凶杀、欺骗、谎言、癌症、瘟疫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死亡。不但肉体的死亡，让我们跟神永远的断绝，属灵的死亡，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的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国人讲大同社会，后来受到这个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这些华人就知道，共产主义那是人类对伊甸园的一种梦想。我们的祖先从那儿被赶出来，我们怀念家乡，我们有集体的记忆，觉得我们要回到那儿去，但是没有上帝你回不去的。如今我们是在伊甸园的外面来承受罪对我们的冲击，罪对我们的污染和败坏。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两个这第一个家庭发生的一场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我们一起读好。来，有一日那人和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是那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必。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弟兄亚伯，把他杀了。我对该隐说，你弟兄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他也开了口往你手里，就是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别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你的刑罚太重，故意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住我离开之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须漂流，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反射该隐的必遭报其辈。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的东边罗德之地。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阿们。先讲两个孩子，这是第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当然是带来很多的喜乐，对吗？我们中间很多做父母都知道，家里孩子出生的时候给你带来许多的希望，许多的喜乐啊。圣经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亚娃夏娃同房，我们中文翻成同房，原文不是的，原文是指知道啊，就是亚当知道他的妻子。那这是圣经特有的一个用词，非常有意思。人在这个世界，你知道万物，对吗？你知道什么什么东西？你知道石头，知道细菌，知道任何的植物、动物，知道任何东西。所以人们寻求知识，但是最密切的知识是什么？是了解你的配偶。你知道他的身体，你知道他的情绪，你知道他的心理状态，你知道他的渴望，你知道他的灵魂里的挣扎，你都知道。 这种知道是表示最密切的一种关系，非常密切的，跟你与动物的关系不一样，跟植物的关系不一样，跟任何人的关系都不一样，这叫知道。那这个知道当然是指夫妻之间特有的那种关系。那他们就生下来了孩子，但是你知道，这是我刚才说第一次怀孕，第一次有孩子，夏娃是充满着喜乐，夏娃对孩子说，上帝让我得了一个儿子。所以该隐这个字的意思叫得着的意思，得到的意思，拥有的意思，活到的意思，我终于活到了一个儿子，是上帝帮助我。所以夏娃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他跟上帝在恢复了关系，他知道要敬拜神，所以恢复了关系，说是神让我得到了一个儿子。为什么他这么喜乐？因为上帝曾经对他应许说，将来女人的后裔怎么样，要打破什么呀，蛇的头。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在伊甸园外面有荆棘，有叹息，有劳苦，对吗？什么时候摆脱这种叹息和劳苦呢？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拯救他们。哎，他说现在我怀孕了，我有了一个孩子，希望来临了。所以每个孩子身上都带着父母的期待，父母的祷告，父母的希望，对吗？所以该隐的出生，这个老大，你可想可以给家庭带来多少的喜乐。可是第二，又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亚伯。亚伯的意思是什么？亚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虚空，一口气，叹息。没有人给孩子起名字叫做亚伯的，对吗？现在孩子叫，以后孩子孩子叫虚空，哪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呢？所以解释圣经的学者们认为，这个名字是亚伯死了以后，人们对他的追忆，说称他为亚伯，因为他生命就像早晨出现的云雾一样，很快就会消失了。那这是后话。但是你知道，一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以后，这个两个孩子有两种不同的职业，对吗？孩子慢慢长大，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牧羊的，这两种职业都是上帝所喜悦的，没有高贵低贱之分。因为上帝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农夫，也把自己比喻成牧人，对吗？所以人到这个世界以后，最进入这个世界，才把人分成三教九流啊。这个工作很高贵，那个工作很低贱，这最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才把人分成种类。可是有两个儿子慢慢长大，有两种职业，都是成都有自己的工作，父母当然很大的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样的第一个家庭的里头，充满着感恩喜乐，父母怎么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呢？我相信，我一定相信，而且经文可以暗示我们，亚当夏娃一定告诉自己的孩子，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啊，我们以前住在中国，后来我们移民来到美国。那你会跟你的孩子讲这样的故事，对吗？那亚当夏娃一定告诉孩子，以前我们在伊甸园里头，我们现在伊甸园的外面。为什么？因为魔鬼诱惑我们，做父亲做母亲，我们听从了魔鬼，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听从魔鬼的话，我们断绝了跟神的关系，我们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上帝怜悯我们，就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赤身裸体，上帝没有忘记我们，恩待我们，他用动物的皮子给我们做衣服穿上。所以从上帝宰杀动物，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要跟他之间的关系要透过献祭。我们被赶出动物，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之后，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一样。过去在伊甸园里头，我们跟神同行，与神面对面的交谈，但是我们离开伊甸园之后，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唯一的通道必须透过献祭。为什么？动物替我们的死在祭坛上，承担我们的罪，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想亚当夏娃一定跟孩子来讲这样伊甸园的故事。那有人说，牧师你讲是不是过分的想象啊？不是的。为什么？第二点你就看得出来了，他们很自然的兄弟两个就开始献祭。谁叫他们献祭的呢？他心血来潮突然想我要献祭吗？当然不是。 所以父母在教导他们，孩子啊，我们过去远离神，我们应当敬畏神。该隐听见了，亚伯也听见了，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生长的环境，同样的教导，同样的家庭的献祭，但两个孩子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亚伯听进去了，该隐东耳朵进西耳朵出。那你说你是有什么根据吗？当然有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亚伯为什么？亚伯他的祭是因着信献于神的，就是亚伯在明白对神面前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用信心来献祭。那该隐呢无所谓。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家庭，同样的成长的环境，同样的父母，可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所以今天在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每个孩子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教导他们，带领他们敬拜，教导他们敬畏神，但是路在他们自己的脚下，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该隐的路跟亚伯的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巴不得我们中间每个弟兄姐妹啊，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像亚伯一样走正直的路，走义路。我刚才说了啊，该隐的名字是得着，那亚伯的名字是虚空，是气息。圣经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是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生活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很多东西，获得很多东西，拥有很多的东西，可是生活还有一个残酷的一面，是什么？一切就像烟云一样，就像云雾一样，一切都是虚空。所以生活在拥有跟虚空之间，如果不明白神的道，就是虚空。你明白神的道，你知道你有盼望，否则人世间日光之下拥有的再多，最后还是一个虚空。所以第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第二点，这个家庭来告诉我们有两类敬拜，因为他们从父母那儿领受了靠近上帝，必须要献祭，必须要敬拜。所以呢，该隐就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来献给神。圣经没有告诉你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个敬拜的信息，当然是从父母那儿得到的，对吗？所以他们拿公物献给耶和华。但是亚伯呢，他是放羊的，把羊和最好的那个子由献给神。今天你们知道，我知道你们好多人家庭吃饭啊，买肉是不再吃子由了，对吗？觉得胆固醇太高。那在过去几千年时间，把籽油看成好东西，对吗？我们成长那个年代，籽油还是好东西，大家还记得吗？是吧？所以他把好东西献给神，是投身的，把好东西献给神。请大家注意啊，你把投身的、守身的东西献给神，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信心。我家的牛是那一头小牛，第一头牛生下来，我把它献给主。但是后面有第二头牛、第三头牛呢？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对不对？我家生产的第一头羊，我献给主，那看有没有第二头牛、第二头羊、第三头羊呢？哎，不一定啊。这是完全是一个信心的一种举动。哎，我把树上的果子，第一批果子献给主，但是第二批果子有没有也不一定啊。为什么？一场风暴，所有的果子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当你把信心，把最好的守身的献给神，那是信心的举动。那在这儿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看重的是该隐的祭，没有看重是亚伯的祭，没有看重该隐的祭。有人在网上发表议论说，为什么上帝喜欢亚伯和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和该隐的祭呢？有人下面就开始调侃了，因为上帝喜欢吃肉啊，那这是胡说八道，对不对？那你要注意一下，为什么同样都在敬拜，献祭就是敬拜，对吗？该隐也在敬拜，亚伯也在敬拜，两种敬拜，为什么上帝极纳了亚伯而拒绝了该隐？为什么？那圣经给我们一个答案在这儿，请大家注意这儿的字，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公义。所以任何敬拜涉及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敬拜者本人。神看到你敬拜的心如何，外在的礼仪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点火烧着，那个程序是一样的，仪式是一样的，但是上帝更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你是不是一个带着信心来敬拜，诚实的心来敬拜。那该隐呢，随便拿几样东西摆在祭坛上，不是粗俗的果子，也不是最好的果子，他没有提。所以你看到他的内心。那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敬拜者，首先你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敬拜者，不是说我按照这个仪式走一趟那就要敬拜，神看你的心如何。第二个，你敬拜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是按照人的方式来敬拜，还按照神的意思来敬拜。我告诉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啊，人生下来就有一种道德良知，我们叫道德性，叫德性，你有的。人生下来就有一种法性，你心中有一种对公义的一种呼唤。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宗教性、灵性，那渴望跟上帝的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个世界，无论你去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社会，都是人在敬拜。有些人拜太阳，有些人拜月亮，有些人是拜动物，对吗？到印度去，你看牛，看为圣物；在中国拜大恐龙啊，拜红龙等等，什么都在拜。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敬拜者，问题是你敬拜的方式对不对，敬拜的对象对不对，你的敬拜是照神的启示还是照自己的想象。该隐敬拜是照自己的想象，我按照我的方式献上祭物，我知道要敬拜，我知道我有宗教的需要，我有灵性的需要，我照我的方式来敬拜，照我的方式来靠近上帝，照我的方式跟神建立关系，这就是人间宗教的来源。该隐开辟了一条路，人造宗教的路，人靠近神的路。上帝说 No， 这个不是我所需要的，你们敬拜我靠近我要按照我的方式。亚伯是有信心的，信心的意思就是说，信心就是告诉你我对上帝是 trust， 我信任这位上帝，我不但信任这位上帝，我信任他让人靠近他的那个救恩之道，救恩的之法。神叫我这样敬拜，我就应当如此敬拜，不是我按照我的想象那神道社教搞一套人的宗教，不是的。所以神看重的是亚伯而不是该隐，他的背后的深意就是在此。我请弟兄姐妹再思想一下，如果我给一个礼物给你，比方我给个礼物给刘刚弟兄，他拒绝了，我为什么给礼物给他，他为什么拒绝我呢？那只有两种因素在其中，两种可能，就是当我他拒绝我以后，我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这么尊重他，我这么爱他，这么关心他，要表示我对他的感激和尊重，我把礼物给他，他居然拒绝我，那我该怎么反应呢？我的反应就是想，我是不是做得不够恰当，我做得不够完美，我再想一想，我反思一下，我想一想该如何的来表达我对他的尊重，让他能接受我对他的尊重和爱。那这是一种反应，对不对？我表示我真的关切他，我真的在乎他。那第二种反应是什么？我会生气的，我给你面子你不要面子，对吗？我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吗？得拒绝我，对吗？这反应是从什么心态？完全的重心在于我自己而不是对方，对不对？我把东西给他，是让他 听从我的，按照我的意思去做，透过这个礼物，透过这个爱来操纵他。所以下这个该隐，他为什么他的计被拒绝了？因为神看透他的心，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心不对，他的计不对，他人不对。你说你怎么知道？后来你看看他，当神拒绝他以后，他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发怒，这个变了脸色，恰恰显明他的心。怒气是一个窗口，能看到你的灵魂，看到你里面真实的光景。所以亚伯是凭信心心计来敬拜，该隐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他的心有问题，敬拜的态度有问题，敬拜的方式有问题，不是按照神的方式来敬拜。那这是神为什么拒绝他？神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一个是真正的敬拜，一个是虚假的敬拜。神要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虚假的敬拜。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敬拜的人，他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什么叫心灵和诚实？是在 spirit 里面敬拜，在圣灵中敬拜， truth 在基督里面敬拜，上帝设立的救恩之法是要通过基督来跟他靠近关系。人离开伊甸园之后，唯一的通道就是基督，基督是献祭的羔羊，他的血能除去我们的罪，这是上帝让我们为我们设立的靠近他的唯一的途径。该隐跟亚伯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上帝宰杀了一个生物啊，一个动物，把皮子给亚当和夏娃穿，让夏娃跟亚当明白，没有动物的牺牲代替，人没有办法靠近上帝，人没有办法遮盖自己的丑陋，自己的罪恶。可是亚当讲是讲了，可是亚伯听进去了，该隐这边进去，那边也出来了，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他被神所拒绝。如果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你应当照着神的方式来敬拜他。当上帝拒绝亚当啊，拒绝这个该隐之后，该隐的态度不是悔改，不是主啊，你教导我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什么样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呢？他应该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放下自己的态度，是一个敬拜者来到神的面前。可是亚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亚伯的心态是什么？该隐的心态是什么？该隐的心态是发怒，变了脸色，他完全没有一个敬拜者的心在敬拜，所以神拒绝他。所以弟兄姐妹，神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有两种敬拜的方式，一种敬拜是神设立的敬拜的方式，在基督里；另外一种敬拜的方式是人自己照自己的意思来想象有一位上帝，创造一种教义，创造一种系统，一种理念来敬拜上帝。所以在教会里，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听到你讲的话，我又有点紧张。有人说，哎呀，真理不重要了，只要心诚就对了。你这样讲是很危险的。为什么？那些穆斯林的恐怖分子，他们用人肉炸弹去炸别人，在死之前说真主万岁，真主伟大，他们有的是真诚的，真的很真诚的，他把生命都摆上，那是真诚的，对不对？我看到一个佛教徒，他去山顶朝拜的时候，他跪着上去的，有几百个台阶，他是跪着上山，两个膝盖都磨破了，都流血，可他们不在乎， 你看藏传佛教那些人去拉萨朝拜的时候，几百公里上好多远的路，他们就是一步三拜，三步一拜，那个虔诚，那个真诚，你能怀疑吗？我都敬佩他们，我敬佩他们是一种真实的真情的一种心思。但是问题在哪儿？上帝让你的要你的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呢？是你想象的一种敬拜，还是上帝要你做的敬拜？敬拜必须按照神的启示，不是按照我认为神应当这样被敬拜。这就是该隐的道路了。所以我们明白今天来到这儿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如何敬拜的呢？当你唱诗，当你祷告，当你听到，你的心如何？你有信心吗？你知道基督是唯一的敬拜之路吗？唯一的救恩之路吗？好，这是两种。好，两种敬拜我们必须要明白。那第三个我们要讲两种选择。当上帝拒绝了该隐之后，该隐是大大的生气，那个圣经的词汇很有大大的生气，就是一种烈怒啊，一个是 burning， 心中充满着这种愤怒失望，脸色开始下沉。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呢生气是不能隐藏的，当然我也见过有些人是隐藏，当隐藏一段时间以后就无法再隐藏了，对吗？你一生气以后啊，那个气就会表现在你的脸上，你的脸会下沉，对不对？本来脸是笑嘻嘻的，阳光灿烂的，一旦生气以后，脸就变得阴沉下来，发青，或者发红，或者是发黑，当然发紫的很少。但是你知道，就是你里面的气一定透过面来表现出来，对吗？一定有外部的象征，外部的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点，你生气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一定有个原因导致你生气，你不会无辜的生气，对吗？一定有个原因，所以因为你有原因。你要生气，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气是没有任何原因的生气，没有的，就是天下没有这种人，对吧？当你要生气，有原因就让你生气，然后你一定要找一个倾泻你怒气的对象，对吧？要么你家里的，要么就是你的配偶，要么你的孩子，要么你的同事，总有一个人呢。那有一个要替罪羊，一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的。你把你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因为都是他干的。亚当生下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不一样，可是该隐呢，他在这时候生气了。那亚伯呢，好隐在后面没有说话，对吧？让你去思想亚伯是怎么反应的，对吗？他看到他哥哥生气了，亚伯该怎么反应的。可是亚伯这是该隐在生气的时候，他气什么呢？神开始第一次给他说话，神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当你发怒的时候，你的心中一定有两个声音，一定有两个声音。我讲基督徒啊，我不是讲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他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为什么？我发怒，我气得要死，因为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对不对？全是他的错，他指向那个人，但我气死了。那当然气死是死自己，不是死对方嘛，对不对？气死自己。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你的里面开始有更大的空间，你里面开始有第二种声音。一个声音是叫你这样生气是有道理的，你是有理由生气的，你必须要生气，那个理由让你有底气去生气。但是信了基督之后呢，你里面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问你，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如果一个基督徒哈，你常常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你聆听上帝的话语，当你生气的时候，心中会有声音来提醒你，你为什么发怒呢？神在问该隐，你气什么呢？你气我吗？还是气你弟弟呢？你为什么气我呢？你不是来敬拜我的吗？我告诉你敬拜的方式不对，这有错吗？你气你弟弟是因为弟弟比你做得好吗？弟弟被接纳，你被拒绝没有面子吗？面子有那么重要吗？ 就神在问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脸色。如果这个时候该隐心冷静下来思想一下，是啊，我为什么生气呢？我这个生气有理由吗？这个理由真的是对的理由吗？我们很多时候人一旦要生气的时候，你听神的话，你的心慢慢就是冷却下来，安静下来。但神没有到此结束，神问了第二个问题，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这很显然是告诉该隐，你行得不好啊，你不好应该要悔改啊，应该主啊，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行得不对，请你告诉我，我认罪，我悔改，我要真正的敬拜你，我寻找一个正当的正确你喜悦的敬拜之路。所以问他，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行得不好，罪就在你的门口，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他便怜悯你，你却要制服他。我告诉弟兄姐妹，人世间没有一本书，没有一种主义，一种理论，一种思潮，一种学术，像圣经这么如此深刻的告诉你罪像什么，罪像什么。他这儿告诉你，罪像一个动物一样，像狮子一样，像老虎一样，伏在你的门口，只要你开门他就吞吃你。神在警告该隐，你知道你是个堕落的人，你是个罪人，罪时刻想征服你，你要么征服罪，要么罪来征服你。对我们今天来说，每个人里面心灵深处都有罪的，我们是罪人才能做犯罪的事，对吗？我前几次讲罪在我们的本性当中，那罪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魂里头，在你的心灵当中，就像一个狮子等在门口，伏在门口，你开门还是不开门？你开门他就进去了，他就在你里面做王，他就控制你，他就掌管你。那最大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毁灭，就是杀戮，就是混乱，就是和死亡。所以没有一本书，没有一种教导像圣经如此的生动，如此的深刻，告诉你罪就像一头野兽伏在你的门口。你有做选择，该隐呢，你要选择，你让罪来征服你，还是你要征服罪呢？你为什么生气？因为你嫉妒你的弟弟吗？你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吗？你为什么怨恨你弟弟呢？这是罪，你让罪进到你的心里面去吗？来控制你吗？要征服你吗？这是你的选择。我选择这幅画啊，你要干掉对方，弄死对方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也没好日子过，对不对？这恰恰就是该隐的道路，该隐一生没好日子过。你觉得该隐把神的话听进去了吗？有没有？神是对人说话的神，可是该隐听不进去了，该隐没有回答，该隐没有反应，可是继续走他的路。日子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他想办法把自己的弟弟引到旷野，有些圣经翻译把他引到旷野，他们之间讲了什么话我们不知道。那最后他打死了自己的弟弟，用什么打的呢？用棍子，用拳头，用石头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打的。那有个摸到的朋友问我，上帝为什么不阻止他一下？你明明看到这个该隐要杀他的弟弟亚伯，为什么不拦阻一下？当他举起棍子的时候，你马上用你的全能让棍子变成稻草，对吧？当该隐拿着石头的时候，你马上石头变成馒头，那不就化解这场悲剧了吗？你觉得上帝该不该这么做？该不该？如果上帝这么做的话，弟兄姐妹，直 自由选择就毫无意义了，实际上不存在着自由意志了，也就没有爱，也就没有善，也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友谊，没有团结了。所以上帝让你明白，我给你尊贵的礼物意志和自由，我在呼喊你，我在教导你，劝说你，你要选择。可是他不听啊，他要杀死自己的弟弟。是怎么杀死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开始的时候是起于什么？亚当、夏娃跟罪连在一起，对不对？罪在父母中间在传播，然后进到年轻的一代中间，罪在我们里面做了王，罪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给断绝了。就像夏娃，就像这个该隐，他跟神的那种关系是不正常的关系，对不对？他跟神的关系乱了，他跟人的关系也就乱了。结果他嫉妒自己的弟弟，嫉妒产生什么？产生怨恨，对不对？嫉妒会产生怨恨。那怨恨呢，在你心中长久不散，形成苦毒。苦毒长久不散，就变成行动了。那就是一种暴力，是一种仇杀。所以你看到该隐是一步步的走向了这一步，最后夺走了弟弟的生命。因为人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哥哥怎么可能要杀死弟弟呢？弟兄之间不是彼此相爱吗？怎么可能会做成这种事情呢？圣经怎么说的？老约翰在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前面讲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弟兄和姐妹。你不可像该隐，我们写读来，不可像该隐，他是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不要像该隐，该隐是属于那恶者，那就是告诉你，该隐是撒旦的子孙，该隐是蛇的后裔，他心中充满是恶。上帝呼唤他，叫他悔改，他不听，给他机会，他不要。那为什么要杀了他的弟弟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知道小偷会喜欢警察吗？黑暗会喜欢光明吗？不会的。亚伯的祭被神接纳，该隐不是自我反省悔改来寻求神怎么真正的敬拜神，相反他觉得自己被拒绝了，自己没面子，没光彩，没有荣耀。所以他行为是恶的，他弟兄行为是善的。在这个世界，恶永远仇恨善。我告诉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周围人不喜欢我们，但有的时候情形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身上有善，恶才不喜欢你，是有这种情形的。所以该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他没有听从上帝的教导和呼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想想看，如果该隐能杀死他的弟弟，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种恶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他手中有原子弹，他手中有权力，他的手中有枪，他的手中有财富，他有精密的脑袋，有广播的人员，有手段，你觉得该隐能做什么好事吗？他不一定是杀死弟弟，他杀人的技巧更高明更精细，对吗？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看到别人行为是善的，他会用他的精明的脑袋 用他的逻辑来颠倒是非，找理由来攻击你，这就是该隐的道路，该隐的心态。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恶？因为该隐常常在人的心灵深处。该隐走自己的路，心中充满着苦毒、怒气、怨恨，他是撒旦的子孙，所以圣经上说他是属于那恶者，就是属于魔鬼的，属于撒旦的。好，这是第二、第三。你看上帝哈，透过这个事情让我们认识人的本性，同时让我们认识神。到这个时候，凶杀案已经发生，上帝还仍然没有放弃该隐。在没有杀人之前，没有屠杀他弟弟亚伯之前，神在问该隐，你为什么生气呢？这是第一次，对不对？那第二次呢，发生惨案之后，神再一次领导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有人说，哎呀，神真的是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对不对？神不是不知道，神为什么在呼唤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是给他机会来认罪悔改，对吗？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心愿意悔改，说我错了，我良知责备我，我怎么能杀死我自己的弟弟，我连牲口都不如，上帝你饶恕我，我错了，我知道我犯下滔天的罪行，我得罪了你，得罪了我的弟弟，我不应该这么做，我现在要悔改。上帝在呼唤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上帝怎么呼唤他爸爸的，他的父亲的？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那是在呼唤亚当，亚当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我把你放的位置，你跟我的关系已经是疏远了。那对亚伯呢，对该隐呢，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兄弟不是要彼此相爱的吗？彼此守望的吗？彼此扶持的吗？现在你的弟弟在哪儿呢？你的亲人在哪儿呢？你看他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呢？他反问上帝啊！他爸爸犯罪的时候，该隐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也喊了，就错来了，对不对？马上就承认了，对不对？至少承认说这不是我干的，是谁蛇叫我干的，是你招的女人叫我干的，对不对？他至少愿意承认。可是到这个时候，儿子比爸爸更聪明了。儿子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他遮盖、遮掩、否认、反问上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罪在人生命中的影响是什么？让人心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刚硬。你一次犯罪，下次犯罪就更容易。你一次被罪所胜，下一次罪就更容易胜过你。罪让人的心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昏暗，越来越冷酷。你看他心多冷酷，毫无忏悔之意，毫无悔改之意。这就是罪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完全的麻木了。为什么圣经把罪变成大麻风呢？麻风在人身上的时候，才能就是一种麻木，没有痛感。可是上帝还没有放弃。上帝怎么说？你做了什么事呢？难道我不知道吗？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兄的血，现在你要受咒诅。你杀他的身体，你不能杀他的灵魂。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暴政，任何一个残酷的人，他可以夺走我们的身体，他不能夺走我们的灵魂。灵魂要永永远远存在神的面前，灵魂要上帝来呼喊，来公义，上帝要伸张公义。你知道在启示录里头，到第五印打开的时候，有许多殉道者的灵魂在向神在呼喊，说神啊，你给我们伸冤吧。那是被斩的灵魂，被迫害的灵魂，殉道的灵魂，在呼唤上帝实现公义的审判。真理就是这样， 你堵住他的身体，你不能堵住他的灵魂。他的灵魂在上帝那儿在呼喊，上帝没有阻止该隐犯罪，不等于说上帝不在场，不等于说上帝不审判。所以上帝在审判，说你要受咒诅。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没有咒诅亚当和夏娃，只是咒诅大地。但是现在罪犯的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上帝要咒诅该隐，说地从此不再为你效力，从此你漂流在地上，你不要上帝，你没有家，你没有弟兄，你没有家，没有可依之地，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你永不得安宁，灵魂深处永远不得安息。这是什么一种咒诅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有一天突然明白我生活没有方向，没有归属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家，你知道你是活在咒诅当中。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呼唤我们浪子回头，不要再流浪，不要再飘荡，回来吧。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从此断绝啊。该隐说我的刑罚太重了，他还是抱怨呢。恶人在犯罪的时候从来没有说我犯的罪太重了，但受罚的时候总说我不公平不公平，我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惩罚呢？这是罪人的一种心态，对不对？上帝仍然怜悯这样的一个罪人。上帝说你漂流在地上，你怕，你没有安全感，没有安息，我告诉你，凡杀你的被遭报七倍。然后神把一个记号放在他身上，这个记号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到底是什么记号。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这是一个怜悯的记号，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就是这么一个邪恶的人，神也没有完全的不施恩呢，这叫做普遍恩典。大家记得啊，这叫普遍恩典。基督不讲吗？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太阳能光照什么？好人也怎么样？光照歹人。这叫普遍恩典。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恶人，上帝没有说好，不给你供气，不给你空气了，不给你阳光，不给你雨露，没有，上帝仍然施恩给他们。但是你要领受上帝特殊的恩典，你必须悔改，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没有处死该隐，仍然把一个恩典的记号放在他的身上，保留他肉体的生命。但是从此以后他一生活在咒诅当中，漂泊流浪，无归依之处，永远没有安全感，永远没有安息，心灵永远不得安宁，到处好像有人在追杀他，要夺走他拥有的一切。这是一个罪人生命的一种特征。因为你离开了神，你哪有安息之地啊？哪有真正的安息啊？哪有真正的平安呢？所以弟兄姐妹，该隐在圣经的里头是告诉我们，他是一种人代表所走的一条道路。所以在犹大书里头讲，就那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什么是该隐的道路呢？该隐的道路就是选择找自己的方式来敬拜，找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找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怒气，自己的欲望。结果这条路是一条死路，这条路把他带进地狱。今天该隐的道路到处存在的那些虚假的敬拜就是该隐的道路，被罪所控制的生活走的就是一种该隐的道路。连亲情都不放在眼中， 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看完我们的周围，很多的家庭有亲情吗？弟兄姐妹之间真能彼此相爱吗？该隐的道路是拒绝神呼喊的道路，神几次来呼唤该隐悔改，该隐拒绝，上帝警告该隐，该隐拒绝聆听，上帝说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不征服他，他就纠缠你，怜慕你，跟着你，直到成为你的王。你必须要征服他。该隐的道路就是走罪的道路，是走自己敬拜神的道路，而不是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神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死路。所以弟兄姐妹，神把这样的一个信息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上帝永远有慈恩怜悯的神。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一方面我们警觉要走该隐的道路，一方面知道我们是走在基督的道路之上，是走恩典的路，是走信心的路。这个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警醒，拒绝该隐的道路。我现在请我们的这个敬拜团上来，带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吗？弟兄姐妹，
有福的确据，
让我们知道上帝把这样的一个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警醒啊！让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虽然我们过去不堪，该隐也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子民，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为这个有福的屈居来称谢他。
主怜
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没有成为蛇的后裔，没有成为撒旦的子孙。谢谢你让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你光照我们的心，你呼唤我们，你圣灵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自己，我们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的恩惠，你的恩惠更新了我们，复活了我们，你的爱浇灌了我们，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能听得懂，能明白，能跟从你的声音。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这个世界有许多的罪在发生，有的罪很粗糙，有的罪很精细。你给我们一个分别是非的心，让我们一个慎思勉辨的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你的道路，什么是该隐的道路。主，当我们心困倦迷惑的时候，主，愿你圣神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呼唤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跟从你。唯有你的路是蒙恩的路，是平安的路，是通向父神荣耀的路。该隐的路是死亡的路，是冰冷的路，是自我毁灭的路。主啊，你常常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应当警醒，因为魔鬼如同狮子一般在寻找吞吃软弱的人。主，让我们在你里面刚强，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圣灵让我们刚强，你的生命也让我们如鹰一样能展翅上腾。主啊，你让我们能飞越风暴，飞越一切的障碍，让我们在你的国度当中能翱翔，能寻求，能喜乐，能自由的歌唱。主啊，你是让我们得胜的主。主，让我们像该隐一样心中昏暗，里面冰冷的时候，主，你不要放弃我们，你呼唤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你的家中，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主，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有怨恨，主啊，有苦毒，主啊，求你释放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作王，让我们的心门不像这个魔鬼来打开，让我们知道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是我们的王，罪不在我们身上作王，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神，你要释放我们，你要拯救我们，你要医治我们。主啊，信靠你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有福的器具，你的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你的儿女，不是魔鬼的子孙。主啊，我们谢谢你按照我们的名来呼召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走在你的路上，跟从你，听从你，顺服你，荣耀你，也能见证你跟服侍你。主啊，为我们中间的母亲们，我们再次感谢母亲多有辛劳，让我们常常敬畏你的心，让我们家中有敬畏，让我们家中有真实的敬拜。主啊，让我们在教会也有真实的敬拜，你喜悦亚伯的敬拜，你不喜悦该隐的敬拜。主啊，你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在基督里用信心来跟随主。主，你祝福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按着你的道来做父亲，来教养我们的儿女，用恩，用爱，用舍己来带我们的太太。主啊，我们要为我们中间，主啊，被罪所捆绑的人，主啊，我们恳求你释放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自我不要放弃，因为你是要拯救我们的神，你可以把我们从淤泥当中带出来，从深水中提拔出来，从粪堆当中高举我们。主，你是我们的神，愿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跟随主。主，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是我们的真理，你是我们的生命，愿我们一生一世说哈利路亚。我们称谢主的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